打开以后三个木布，网站上面有字母标记 EFGHIJK。 这个时候呢，请大家看到 S 类儿童文学创作欣赏与引导这个类别，请各位老师点开它。点开以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小朋友自己写的作文，老师把它收录以后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评奖，教会大家欣赏儿童文学作品，也是呢就教大家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因为按谭老师的说法，就是儿童文学创作是一切创作的基础。现在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说过的几篇文章。第一个是低年级作品，第一篇我的好朋友才知道是自己，这两篇今天我们都要提到的。中年级的作品呢，就是你猜猜我是谁。高年级的作品是母亲的脸，还有眼镜跟定了我。母亲的脸是重点要阅读的内容，请各位老师先读一读这篇文章。然后在集体共作选里面，请大家看看踢毽子百太极。最后就是动态写作与创作，这里呢大家要仔细看看小屋里的黄灯下。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这几篇文章。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其他地方再阅读一下，就是仙女、木匠、小人儿这篇，还有一顿丰盛的早餐、木偶奇遇记。另外呢，其他几篇多变的我、爱的循环、还有寒流这些文章，老师们都可以下来读一读，扫描一下。一会儿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会要提到。下面呢，这本书呢是谭老师创作的，刚才在视频里老师也给我看了，非常漂亮的一篇文章。那么下面我们请本书的作者谭维娜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也请老师呢详细的分析一下母亲的脸，一会儿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些文章。好，下面请谭老师。
大家好，花老师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在这里开第一次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呢，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欣赏一些好的作品啊。那么我们安排呢，就是让大家从儿童的文学着手。为什么呢？因为儿童文学啊，是真的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我们都晓得，很小的孩子，他说出来的话常常会被这个父母所吸引啊。常常用孩子说的话来告诉别人，告诉朋友说我今天孩子说了些什么有趣的话。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摇篮啊，让他们能够在这种语言里面透露出他们的这种文学身份啊。因为讲到创作，讲到文学，事实上就是要充满了孩子的想象力啊，还有一种非常敏锐的联想力啊，还有他特别的一种观察力。所以这种如果都能掌握的话啊，不管是这个小孩子他 他自己本身是一种天分的流露啊，是一种潜能的一种开发，可以这么说。他是天赋的一种特别的能力啊，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啊。但是我们成人呢，如果要写一些这一类的还给孩子读的东西呢，我们往往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给孩子读的东西是属于大人想要告诉孩子的事情，让他来背下来让他读啊。那么而是应该是我们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啊，去设想孩子的角度啊，然后去把它创作出来。所以儿童文学有两种啊，一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啊，还有一种是大人啊来揣摩这个孩子的心理啊，孩子的观点，孩子的角度来把它写出来的作品。那今天这本书呢是在这个1976年以后啊，我在这个因为在台湾的北师专附小啊工作啊，在那边呢因为我们的校长非常的推崇于儿童文学啊，推广这个儿童文学，所以呢让我去做那个资料出版的啊工作。在那边呢我在负责那个北小的那个刊物啊，因为刊物呢我就经常就是收集很多孩子的作品啊，那么使我把他们做了一些分析啊，觉得很好的作品，甚至于说有的时候在遇到了节庆日啊，教师节啦，或者中秋节啦，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会这个让全校的学生啊一起来创作一个主题啊。所以呢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我不但放了这个孩子这个个别的作品啊，也有放了共同的作品。不但放了共同的作品，我们还把还让学生呢用动态的方式呢来这个写同样的一个故事啊。好，就像这个木偶奇遇记这个故事是人人都知道的，或者是龟兔赛跑是人人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为了让孩子学习技巧啊，学习这个写作的技巧，就鼓励他们每一个人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这个手法来写同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一个这个这种孩子创作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代表作啊。所以那我们从低年级这样子的开始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啊。那么我想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请一些在座的同学啊，能够来揣摩这个孩子的这个语言跟他们的想法啊，来阅读一下啊，阅读一下这个每一个的作品啊，每一个作品。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先有请这个还是请这个华老师呢，请华老师先开始啊，您开始你可以来读一读低年级的作品啊。那像低年级的作品呢，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啊，才知道是自己啊，这两篇东西非常有趣啊，非常好，是非常传真的，没有看出来就没有什么还大人给他一些什么的压抑啊，让他自我的表现。现在呢我现在把麦传给华老师啊，那么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你不发言至少你要朗读一篇东西出来啊，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来去真正你去朗读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到它的好在哪里啊。那文章念完了之后呢，事实上在下面都有分析啊， 这个分析呢是引导你怎么样去欣赏啊，从不同各种的角度来欣赏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打开这个网页啊，然后找到这本书，然后在这个目从目录里啊念哪一篇东西，那么你就打再点开来啊，那个文章就在上面啊。现在我放麦，我请华老师带头。
啊，大家好，啊，谭老师好，请各位老师打开低年级作品《我的好朋友》这篇文章，我事先也已经看过了，因为我的女儿呢，正好她就是一个小学生，她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可是她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呢，我也做了一些比较，她写的就是不太真实，有时候爱用老师教的这些词啊句啊形容词用的特别多，所以我觉得看到这篇文章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谭老师选的这个东西，它是从一种真实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来表达的，而不是让孩子去抄几个句子去学一些样子去模仿，他是要大家说真话，要小孩子表现出他的童真。现在我把这篇文章呢给大家读一下，因为有些繁体字可能我也不是读得太好啊，请大家谅解。我的好朋友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陪伴我好多年的小毯子，它有许多用处，我睡觉的时候它当我的被子，玩扮家家的时候它是我的小孩，妈妈赶蚊子的时候也用它来当武器。我的小毯子家人都不喜欢，我一拿到爸爸的面前，爸爸就生气地说，拿开那条迷魂镜，如果你放在河边一洗，鱼虾都会昏倒，我就可以捉到许多鱼虾了。我心里想，爸爸好贪吃哦，不管人家怎样不喜欢他，他却是我最心爱的好朋友。哎，这就是一篇充满童趣的文章。下面我们看看第二篇，才知道是自己啊，请大家回过头来啊，点开这个第二篇文章，才知道是自己，也是很短的读。我现在是二年级的学生了，当我在家翻相片簿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个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的小男孩，真是讨厌。有一天真的忍不住心里的厌烦了，就拿去问妈妈说，这个没穿衣服没穿裤子的人是谁呀？妈妈回答说，这个人呐，就是你呀。我吓了一跳，弟弟笑了，我的脸也红了。就是这么两篇非常短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先请老师们，在教室里的老师们说说话，谈谈自己对这两篇小作品的看法啊。我放麦，请你们积极的抢。
各位朋友啊，这个两篇的短文呐 啊好像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的，会觉得很幼稚啊，很觉得没什么啊。我希望大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些文章的东西的时候呢，最好呢你能够放下自己原来的自己啊，应该把自己缩小啊，缩小到小学一年级啊，这都是一二年级孩子的作品啊。那么我们用那个一二年级的这个角度来看着这两篇东西啊，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那么希望能够大家打破这个沉默，能够发表你的一些想法啊。那么如果你愿意看下面，就是那两篇东西的下面的那个引导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啊。你看一看，看到什么的时候呢，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一问啊。我放麦。
啊，这两篇文章非常简单，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就是从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它，怎样去懂这个小孩子的心理，然后呢怎样去辅导他们写出更好的更有趣的作品，这个呢我希望各位老师发点言，因为我呢还不是教文学的，我教钢琴，这个儿童文学也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一点，所以现在我请海湾老师先说说好不好啊，海湾老师请你说吧，我放啊，那个那这样吧啊，谢老师，贵州毕节的谢桂祥老师吧，我觉得您一直在听，所以能不能请你发表一点意见？我希望大家就是课堂上面嘛，大家随便的各抒己见，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啊，或者对学生的教育啊，或者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我们谭老师呢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在教育学生小孩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可以请他帮忙。后面来的老师请注意啊，大家打开这个网站，大家打开这个网站，翻到 S 类，看看 S 类里面 S 里面的作品，然后看看里面的低年级作品，我的好朋友，还有才知道是自己啊，后面的老师看见吗？一定要把这个网站打开，不然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了，现在我放麦，请谢桂祥老师说一说啊，谢谢你。
我看大家都不讲话啊，这个中国人就是这一点特色啊，就是总觉得不好意思啊。有的时候说要这个推他一把啊，才能够才好意思讲话，不然总觉得怕自己太露锋芒啊，不敢讲话呀，怕显得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我相信啊，在慢慢的我们就大家都会开口了啊。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来做一个讨论会啊，来做一个真正的讨论会，等到我们再过一两次以后，我相信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大家愿意起来讲话了。那么是这样子啊，我想我借这个机会呢，先讲一讲我这个后面的那个分析，就是欣赏的分析，一共有十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当然是范文啊。那我就会说明为什么要提供这个文章的目的啊，这是我的目的啊，是为什么啊，好比说低年级儿童像第一篇我的好朋友啊，我说往往作文题目要选简单又是儿童生活范围内的这个题材。我的好朋友这个题目呢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儿童们往往会流于一种形式啊，以为朋友呢就必定是坐在自己的身旁的同伴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而事实上呢在低年级儿童对好朋友的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啊，尤其是用具体的事情来说明对好朋友的情谊呢比较不容易把握，所以往往会流于很空洞的，因此呢倒不如鼓励儿童选自己平时最接近的一样东西或者一个动物作为好朋友的题材，会比较容易写得出色，而不会流于千篇一律啊。所以本文呢就有如此的特色来提供出来，供给辅导老师啊，也辅导儿童啊来欣赏啊。那么这是提供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本文中心主旨啊，这篇文章，任何的文章都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这篇小东西啊。那么可以说它是万物皆有生命啊，应该发挥友爱的精神啊，就让人家知道我们要把这个一样东西也是当着一个人格啊，拟人化的啊，把它当着一个是真正的一个人一样的来对待啊， 这个发挥这种有爱的精神啊，这个是一个大爱的精神，也这么说啊。那么第三呢，本文大意啊，我们一般来讲课文啊，在学校里面是啊，老师教课啊，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教老师教课的时候，对这篇文章到底它的大概是它的主旨是什么，就是它主题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它的大概大意，所谓大意就是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表示啊，来说明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呢，这都可以学习的啊。我们平常在课堂里，老师问这一课的大意是什么，那么让小朋友说。那有的小朋友会说，这课大意说了一大堆啊，那就不叫大意了啊，那不叫大意了。所以呢，要说叙述陪伴自己多年的小毯子跟自己的情谊啊，所以呢，这个就表达了他这个整篇的大意啊。还有本文的文体，你认为这一篇文章是什么文体呢？它是应该是以抒情为主的记叙文啊。我们让任何的文章买过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判断它应该是属于什么的文章。那么我们是把这个一篇小短文分析成很多段啊，那么然后呢，本文段落大纲，第五条是本文段落的大纲。那么本文段落大纲我都是以起承转合这四个大纲啊，这是我们的传统式的起承转合，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他说明自己的好朋友是谁啊，第二呢，陈呢就说明他有什么用处啊，第三呢，转是有关于他的一些令人难忘或者有趣的事情，和呢就我对他的真情啊。我们举最简单的这个一篇文章啊，但是它一样有四个纲要啊，但是这个四个纲要把它摆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可以说引导孩子来写的时候，你写什么呢？好，你第一段你就写这样啊，写自己的好朋友是谁，你要告诉我们啊。第二段呢，你就说他的有什么用处，那每一个人的好朋友不一样，他的用处也不一样，那么他自然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啊。那转就是应该是一个精彩部分跟高潮的部分，所以呢有关于他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啊，或者是很有趣的事情啊。和呢就是最后我对他的感情是怎么样，这是大纲啊。但等到了中年级啊，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大纲拿来变化啊，拿来变化。这个都在我以后的教学里面会跟大家谈到的啊，就是用大纲来变化，就是不一定同样的一个故事，它可以不同的写法，它可能会把和起承转合挪到前面来先写啊，这就有不同的变化了，那就文学的意味就出来了啊。好，那这第六就是本文的佳句欣赏啊。这本书里面最有价值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欣赏孩子的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啊。我们常常是因为拿我们大人的一些眼光来大人的写表达的这种方式来衡量孩子，这就是一种错误啊，这是一种错误。我们应该是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欣赏他的语言，因为孩子的语言语词啊词汇比较少，那么他们因为少的时候，但不能表示他们不会讲话。我们常常会听到孩子们会把用一个词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会用换一句话说，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或者来举例，或者是用一种很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来让我们觉得很好笑啊，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很惊讶啊。那么这就是说他在语言上的时候，他发挥了他的那种很自然天成的，就是很表达的能力啊。他不一定要用到成人 成人常常说的话，我们常常说用一些成语啊，那那个小孩子他常常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懂成语啊，成语要十岁以后的小孩子才会对成语有兴趣啊。那他没有成语的时候，那怎么样来表达？那么他表达的出来的话，那就是创作，这就是他的创作啊。创作这个是应该是没有别人的一些影子啊，他们别人表达过的他不用，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小文章里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一些，好比说我的好朋友不是人也不是动物，陪伴我多好多年的小毯子，这一开头就很令人很非常的惊讶啊，也非常的想去知道他怎么样跟他成为好朋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可以借着这样本文的佳句的欣赏，怎么样来欣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去欣赏他的话，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就不会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去站在一个欣赏的角度去欣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你注意到孩子了啊，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标准，放下我们自己的语言，而去慢慢的去了解孩子的天世界啊，孩子的想法，孩子的用来表达的语言啊。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说来分析一下本文写作的技巧啊，有些什么技巧啊。那好比说在这一篇文章里他说，虽然低年级儿童很难了解写作技巧是什么，可是技巧人是不可以少的。本文最大的技巧与特色是读者明明知道他的好朋友是一条又臭又脏的破毛巾啊，但是从头到尾呢，作者并没有真实的用脏啊臭的字眼，而用具体的事情动作加上爸爸的幽默话来衬托这一条毛巾啊，是最值得欣赏又学习的地方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要会懂得他好在哪里啊。那么他自己本身并不知道这个技巧，但是我们如果在学课堂上能够把这个好的技巧提出来以后，那么学生啊，不管大人小孩，你能够找到他的优点好的地方说出来，你能欣赏的话，那他就会觉得他愿意朝着大家欣赏的方向去走啊，那学生就很快就上路啊，走上这个教育这个创作之路啊。那么再过来是本文用做听写跟仿作和可创新文题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篇小东西呢小文章呢，我们可以让我们小孩别的班，好比说这个班上的小朋友写的这篇文章，我可以把这篇文章带到别的班上去，那么我把请小朋友或者老师把它念出来美读朗读出来，朗读出来之后呢，那让学生听听了以后呢，学生就再把这一篇文章再写出来看他能听多少，能够完全一样也是很好，不一样就等于他就走上了再创作的路所以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听写是一个引导孩子呢很快进入到一个创作的境界也就是写作的境界，因为他听来的，我们一般人都常常是听人家讲故事那么听完了你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那么他就容易这就是听写所以听写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学写作的时候的一个第一把钥匙等于是那么然后呢所以听写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写了同样的故事，那老师也会觉得很没有味道大家都说都是要写我的好朋友变成小毯子那当然是用这个篇文章来做听写是不是很合适但是呢还是一样的可以让他来练习，我们可以把它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把它题目改变好比说你看我的迷魂经我的小毯子，我的小宝贝我最心爱的宠物 他是难舍难分的朋友，他是患难相共的朋友，谁是我的好朋友啊？都可以，这个题目就这些题目呢，就不一定看得出是他要写什么了。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在题目上去创新，他听写的东西内容是一样，可是他题目可以不一样，那么也就等于他学习到出一个很好的题目啊。那么如果在仿作，什么是仿作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以我的好朋友为题内，可以另外选一样东西啊，你自己选一个什么东西，好比说一个时钟或者一个茶杯是我的好朋友，那么就请他来依据他这样子的形式跟他的这个段落跟他的这个的语言啊，但是呢只是套一个铅笔或者枕头或者鞋子或者是这个皮球或者是雨伞钥匙，都可以变成他的好朋友啊，每个人都不同。那么这就是一种仿作。那仿作的时候可以依据一个主题来仿作，或者依据他的段落大纲来仿作，或者依据他的一个大意啊，我们来仿作啊。仿作我们还是尽量鼓励他是在一个创作的立场啊。那么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篇文章来配合教学来运用它呢啊，所以在我这个第九点上面呢，我就特别有给他注明啊，就本文是一篇低年级欣赏的好文章，可以激发儿童的创作欲，鼓励儿童在生活中真实的去写一样东西，跟自己的情感跟友谊必定会事半功倍，每篇都是佳作啊。这是要看看你有没有去试一看啊，用这个方法做一个开始。那么第十个呢，就是小作家的一个自述啊。这个在我们的网在我这个书上本书上呢，我有给他们做一个一个画像啊，给这个小孩子做了一个画像。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做妈妈了啊，这是他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的一个图像啊，一个样子啊。那么我觉得不用这个照相好。那这他这个每一篇的文章呢，也的前面呢，我的好朋友也有一个图啊，也有一个图。我是很遗憾，因为我还没有很多的时间啊，我要专门把这个图放上去啊。这个图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帮我画的啊，就是说他能够马上把这个意思的把它画出来啊，我觉得画得很有意思，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教材啊，就是引导孩子走上写作路开始的一个很好的教材。好，那我现在做第一个篇文章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解说一下啊，我整个的分析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铺排啊。那么一直从一年级啊，一直到小学毕业，这都是小学生的一些作品啊。虽然在座的都是初中的老师啊，还有职业学校的老师，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用处的样子啊。我希望你们耐着心啊，也可以尝试，因为你也必然是家长啊，你也走过来，甚至于说你可能在过去对你的孩子的他有多少的天分你都不知道啊，你都忽略了他啊，因为你总是拿你自己大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希望孩子写出来的东西是小大人似的啊，那就不是儿童文学了啊。所以呢，我想让大家认识儿童文学，那今后呢，你对你的孩子有帮助的，同样的，你看见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他有这种天分的时候，你要及时鼓励他，他就会变得非常的在这个喜欢做创作的写作啊，而不是光是写一般的作文啊。就作文跟写作，我认为是不是很不一样的啊？ 那我就讲到这里，跟大家先开一个头，那希望大家能够再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个。
啊，老师们好，后面来的老师们好，请大家后面来的老师请打开我发过来的网站，然后打开目录 S 类里面的儿童文学欣赏与辅导。下面呢，刚才谭老师对这些小的作品呢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同时呢也对我们做教师的怎样去辅导小孩子写作文或者做家长的提出了一些要求。因为我没教过小孩子写作文，可是我作为家长，我辅导小孩子做作文的时候是非常伤脑筋的，一个是他找不到好的题材，一个就是他找不到好的语言表达，有时候就是胡乱的凑几句在上面。那么这些小的作品，低年级的作品，给我们呢也有一个比较生动的一种印象啊。老师刚才对那个写作的方法、辅导的方法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啊，给大家很好的指导。现在呢，我想请刚才听课的老师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是对这个低幼儿童写作文的这个方面提一点看法，请谢国祥老师说好吗？现在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好，谢谢大家啊，后面来的老师请你们打开网站找到这。
刚刚才进入啊，可能还进不了完全的那个进入情况，所以呢我想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好了。这个我们看中年级的一篇东西，你猜猜我是谁啊？我想请一位啊起来把它读一读啊，我请贝可啊，贝可，我请你起来读一读，你猜猜我是谁好吗？啊，你猜猜我是谁？中年级的啊那一篇。我放爱，请我们为了要节省时间啊，希望大家能够接着，不要中间中空啊，太可惜了，把时间浪费掉了。希望我喊谁的时候，谁赶快就下来，我就放麦。你猜猜我是谁？这篇文章呢是非常有趣味啊，他已经做了老祖宗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篇东西带来了给很多很多的孩子的兴趣啊，他们不断的在创作，他是这个是最早的。而这个孩子写这篇东西的孩子呢，他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成绩非常差的一个孩子啊，他不是很聪明的孩子，他是一个很差的孩子啊。那是他的妈妈是我的同学，他的孩子带到我家里来，希望我能够启发他一下。那么我就在身边看到电话，我就跟他来让鼓励他来做这个电话啊，我说我们来做游戏啊，我们来写一篇东西，就写电话，但是呢就不能写出电话两个字啊，让人家能够猜啊，你猜我是谁。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了啊，一句一句的来说出来啊。那么结果呢，没想到这一篇东西呢的确是很受人家的欢迎啊，就是这也是给孩子刚刚要学写作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啊。有人说我像一只小黑猫，整天坐在漂亮的桌子上抱着头睡大觉，可是我并不懒惰，我一生下来就喜欢帮主人的忙， 只要有人想找我家的主人啊，我第一个就知道，就大声的喊叫起来。当我家主人呢想念朋友的时候，他就把我的手举起来，亲亲我的手背，在我的肚子上抓七次痒，现在是改成八次了啊，有的地方还是七次，有的八次啊。不管有多远，我的尾巴都愿意帮他把好朋友找来。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你猜猜我是谁呀？那这个就这篇文章啊，在里面没有表现出有电话，而是把他的所有的形态用他的想象力，还有我是一只小黑猫，过去的电话都是黑色的啊。那么说，所以他把它形容是一只小黑猫，就真的像趴在那里睡大觉。我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也很有趣啊。那个尾巴像不像电线？电线像不像尾巴？啊，那个听筒呢，就像一只猫趴在那个它自己的身上啊，这个非常有趣味啊。那么，我们都要想了解孩子都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啊，举一反三的能力。所以呢，你只要举这么一个例呢，他可以用别的来套啊，啊。那贝可说，我再让女儿和我一起读那篇文章。好啊，那我现在放麦啊，请你来讲来读好吗？那找不到在哪里呀？那个我们把网站打给你啊，你打开网站以后，你就有目录，你找中年。
大家好，我不知道您听到我说话了没有。刚才是不是谭老师放麦给我了？我是看那个冯元清老师问我怎么不接麦，我才知道那阵子我正和我女儿在读那个就刚才发过来那个网址吧，就写母亲的那篇文章。我女儿的那个还没上学呢，今年该上一年级了。看那篇文章以后，我想这个看看她，我女儿的那个理解能力，就刚才那篇写母亲的文章，母亲的脸。女儿这个看完了以后，我问她，我说这孩子的妈妈凶狠不凶狠？她说不凶狠。我说这个孩子，那说他妈妈脸后边，不是最后一句说在妈妈的那张脸后面用藏的是什么？我问他，他说用藏的是关心，然后他就跑去看西游记去了，再不跟我交流了。哇，听不着啊。我觉得这个小学生写文章，因为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在这方面吧，也没有什么经验，只能就是说，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听着不？现在我可能是不是麦有点问题？我觉得就是应该教会孩子，教会孩子那个去留心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比如说在这个母亲的脸这篇文章里，一开始就讲到了说他六点半起床，然后那个补做昨天的工作，然后说这个袜子找不着了，裙子找不着了，这些。我先读到这儿以后，我停下来问我女儿，我说这部分写的像谁呀？我女儿说写的像我。其实她在生活中好多这个小女孩和小男孩，她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只不过呢，别人就是有的孩子他善于发现，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而有的孩子就不善于这样。那么教会这个孩子写作文，我想的是不是就是说应该引导孩子善于就 这个记住身边发生的事，然后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我刚来就读了这么一篇文章，陈同大哥在说什么我也没听着。嗯，那我就放麦吧，我觉得说的不太好，浪费大家时间了。
嗯，没有，这个贝壳老师啊说得很好。不管怎么样，你女儿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个对小孩子辅导也是很有好处的。下面就是我想请其他的老师积极的发一发言，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猜猜我是谁，还有我的好朋友这几篇刚才读过的文章再说点意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学习这一篇母亲的脸。好，现在我放麦，看哪一个老师积极的抢麦，大家就是要快一点抢啊，不要浪费时间。好，谢谢。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学的学科比较稳重一点，我呢学音乐我就不一样。那大家人在的时候也要经常的说说话，表现表现自己，说的好与不好没有关系。我们这儿不是坐着专家，谭老师在这儿嘛，就是说说的不对，说的或者哪儿有偏差的话，老师还可以跟我们纠正一下观念。所以呢，我想啊，请啊，对，谭老师说，请王帝老师说一说好吗？那我放麦，大家随便的发言，想着什么说什么。因为这个也应该说我就是说在发言在说话在讨论中大家来学习，不是说一定要做出什么学究，随便说话吧。麦都坏了，所以刚才老师也在，谭老师在说，就没麦的可以在屏幕上打一些字出来，就是关于你对这些作品的想法，还有对这些对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一些体验都可以说。我们这课堂是非常的活泼的，非常的活跃，我希望大家就是把这课堂搞得就是生动一点啊，光是靠我一个人在跟谭老师在这儿说好像是说相声一样，不是太对头。那么下面就是我把那个接下来的文章给大家念一念，就是高年级的作品啊，高年级的作品母亲的脸。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但是不太好念，我念了一下是不是念得不太通顺啊，请大家谅解啊。清早我被厨房冲牛奶的声音吵醒，揉揉惺忪的睡眼，望了一眼床前的闹钟，哇，6:30了。我跳下床来，三步并一步的跨到书桌前，赶着昨天没做完的功课。阳光都爬到我的书桌上来了，催我快点，好不容易把功课赶完了，然后那些每天要做的事儿一样一样，哎，真烦人。我的裙子呢，昨晚睡前没放好，不知它躲到哪去了，害得我找到了裙子，找袜子，找到了袜子，袜子又找。可如喝牛奶，妈妈在厨房里喊着，不行，我来不及了，我的水彩呢？我想我要迟到了，再喝牛奶我更赶不上早自习。可如快来，早上一定要吃东西，妈妈又在催我了。这时我的书包已经背在肩上，我撒赖的说，我不喝呢，我来不及了。妈妈就是端着牛奶走到我面前，连头也来不及抬，把我的便当袋提起说，我走了，回来再喝吧，我想冲出房门。站住，意外的好大一声，吓得我抬起头来，这时我看见了一张脸，是那么的陌生，那么恐怖。妈妈的头发蓬松着，凶狠的眼神几乎令我认不出是自己的母亲了。我畏缩的退后两步，不甘心的喊，我要迟到了，我来不及了。可是妈妈的脸更变形了，忘记我是她心爱的女儿似的说，今天你非替我喝下去不可，不喝你就别上学了。 我知道这杯牛奶不喝是出不了门了，我只好不情愿的一口口喝完了它。我不说一句谢谢的话，心里却一直嘀嘀咕咕的赶车去了。今天是星期一，周会上同学在台上讲故事，阳光自始也在天空，听着津津有味，竟手舞足蹈起来。在我面前的一位同学却站立不住，要倒下来了。我赶快扶他进保健室休息。医生说，他因为空肚子才会体力不支。咦，瘦弱的我却还有本事呢。这时猛然想起早晨那杯牛奶和妈妈那张凶狠的脸。啊，我明白了，在妈妈的那张脸背后，后面蕴藏的是什么呢？好，下面我放麦啊，同学老师们先说说，然后谭老师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篇论这。
哎，谭老师你好，能听见吗？大家能听见吗？哦，可以啊。我对这篇文章我说两句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这对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一个感受呢，就是说本文的这个中心主旨就是母爱的表达方式很多啊，它充分表现了一个母亲对儿女的关心关怀。有时候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儿女们呢也当时呢也不理解，当时也不理解，是吧？这里我想建议一下，唐老师光写了个母爱，我们这些当爸爸的，是不是写一篇父爱呀？哈哈哈！你说是吧，唐老师？哦，我就说这两句。请其他老师接麦吧。海啸十八号，王老师啊，海啸十八号，请你下来接麦。我的声音卡得残忍。
不好意思插你的麦了。刚才我一上来，刚才那个叫米粒的老师吧，就给我发了这个网址，我以为你们在谈这个文章，我就赶快看了，我觉得挺不错，然后又跟女儿一起看了，所以我说对这篇文章还比较熟悉吧。我刚才也谈到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最成功的地方应该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从对母亲的这个，主要是从对母亲这个不理解的这一面，最后表达出了母亲对他的这个关心。我觉得这应该是这篇文章就说的一个写法上一个最成功的地方，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这些细节，善于观察这个生活。我觉得这个小孩写作文，要想写得好，是不是应该就说家长吧，应该就是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滴滴的这个小事中去引导孩子善于这个发现。再一个呢，就是我先谈一下我的感受吧。我这个觉得自己作文就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现在吧，写的还可以。我觉得我这个作文写的好，受母亲的影响特别大。我母亲是一个语文老师，我记得从小就说，好，我记得这个从小的时候，像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母亲的工作特别繁忙，因为也是教师，但是在这个她比较繁忙的工作中，就说平时怎样跟我们交流呢？比如说她做饭的时候、扫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只要我在身边，他都要就说给我讲一些 多讲一些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问他的啊，或者说他这个在他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他跟我交流特别多。我就觉得我从小写作文，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我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去问他，从我这种表达方式，他还总是启发我，就是说可以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把这个问题再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就在思路上给我一个扩展，给我一种帮助。一直到现在吧，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好一些的，受这个的影响。总之这个小孩写，要想写作文写得好，一个就是多练，一个就是大人的引导，尤其是母亲吧，跟孩子应该更多的就是说交流。我觉得